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45章，我是约瑟。韦保罗牧师，2001年11月25日，王兆丰译，2004年。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创世纪45章。我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前几章的内容。埃及和迦南地发生大饥荒，饥荒迫使雅各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因为只有埃及有粮食。13年前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做奴隶的约瑟，现在身为法老的右手，埃及宰相，所有的粮食都归他管。这帮兄弟们到了埃及，约瑟指控他们是奸细，把西缅关了起来，告诉其他人去把小弟弟便雅悯带来，不然的话就别想再买到粮食。出于急迫，雅各不得不让心爱的便雅悯跟哥哥们去埃及，因为饥荒越来越大，雅各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重新来到埃及，受到热情接待，约瑟为他们预备了一桌盛大宴席。面对这般热情款待，他们开始产生怀疑，于是试着大管家面前求情。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钱会出现在他们的口袋里，心里非常害怕，这下他会不会说我们不仅是奸细，而且还是小偷。他担心这是鸿门宴。犹大向大管家解释，我们不知道口袋里的钱是哪儿来的，我们把它带回来了，我们也带了双份的钱来买粮，我们没有任何预谋。大管家简单的回答，你们放心，我已经收了你们的钱，我完全知道是这么回事。于是他们享受了这顿美餐，不是因为他们成功的求情，而是因为那位代表约瑟的管家告诉他们，可以放心，这与我们的情况相似，我们在领主的圣餐时之所以可以享用，不是因为我们成功的为自己申诉，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事，而是神恩典的管家基督对我们的爱。在44章里，我们读到了戏剧性的场面，这帮哥哥们在美餐一顿之后，大概都希望创世纪就到此结束，但事情并没有结束。约瑟送走了他们，但又设了计，把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再派管家追上他们，搜出杯子，指控他们偷窃，他们为自己申辩，结果在便雅悯的袋里找出银杯，他们撕裂衣服，跟着管家回到城里。整个过程都是约瑟导演的试验。犹大对约瑟说，让便雅悯走，我来带他做奴隶。这一伟大的替代预表了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他代表我们承受了惩罚。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约瑟对这番感人肺腑之言的反应。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学习看到你做事的方式。你以你眼中看为美、看为义、看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稍微来理解无限浩瀚的你的全权。你对天上地上一切事件的管理掌控。父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平安与智慧，好叫我们今天早上来学习认识我们的救主基督。我们的祷告奉他的名求，阿们。45章1到2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犹大自愿提出来要承担本来要加在毕亚敏身上的惩罚，使约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看着这群当初阴谋杀害他，后来把他卖了的哥哥们，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不像其他人那么坏，例如犹大、流便等。一方面他一直认识到神这么做是为了要供应他们，使他们有粮食得存活；另一方面约瑟也设计了试验，他不仅仅是想要喂饱他们的嘴，他也要喂养他们的心，使他们成为圣洁。他也在教导他们，看，现在试炼开始见效了，至少犹大已经改变到一个程度，自愿的来做耶稣认为是爱中最之最的行为，愿意为朋友舍命。因着神的恩典，经过生活的试炼，今天犹大能够来效法最大的爱，即耶稣为我们死了。这实在让约瑟惊讶得无法控制自己，哭声大得人人都听得见。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整个故事都非常有意思。约瑟救赎他哥哥们的计划看上去是个惩罚，但不仅是从饥荒上，更是从心灵上，从他们的根本态度上救他们。单单是对邪恶的惩罚，远远不如将人从邪恶中改变过来那样美好，那样让人喜乐。在我们与别人冲突中，我们应该努力去把人争取过来，而不是报复惩罚。连神都不喜悦恶人灭亡，神的公义往往就是恶人的灭亡，但这并不是神喜悦之事。你可以从法庭上来理解这一点，在一个正义的法庭上，法官一定会宣判惩罚恶人，这是司法制度的荣耀。当邪恶遭到惩罚，法庭就得荣耀。但是假如法官在那里喜形于色，拍手称快地说，好啊，又干掉一个坏蛋，那么法官自己可能有点毛病了。当法官宣判恶人死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正义的法官，一个好法官，因为正义是好的，是荣耀的，但这不是我们为此感到喜乐的事。神在末日救赎义人是荣耀的，审判恶人时也同样荣耀的，因为公义是荣耀的。但同时应该强调的是转变人心，因此我们与人发生冲突时，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与人的关系上绝不可存报复之心，而是要允许别人存怀疑之心，但同时又要坚持真理。约瑟没有忽略他哥哥们所干的坏事，没有说就算你们没做过吧，后来我们会看到他直接指出他们的恶行，但是他所做的是要引他们悔改，他努力的来使他们成圣，而不单单是惩罚他们。这不仅是我们做家长的对小孩子们的应有的态度，也是彼此之间应有的态度，包括信徒之间，也包括信徒与不信人之间。他让左右人都离开，不仅是因为他的眼泪，也是为了他哥哥们的丑行不要成为旁人的笑柄。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那些卫兵们知道了这帮兄弟们对约瑟所做的事去报告法老的话，那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因此他让人都走开，也是在保护哥哥们。45章3到8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弟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又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 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我们在这段经文里所看到的，或许是圣经最常见的，但却是人最不相信的教导，那就是神预定了一切事情的发生。在讨论这点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约瑟在这里所做的。看到便雅悯安全到来，听了犹大一番肺腑之言后，约瑟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父亲还在吗？这么多年来，他对父亲、对兄弟们的爱从来没有淡漠过。他开口就问父亲怎么了，哥哥们被恐惧给震呆了，连话都答不上来。你能想象吗？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突然之间，眼前这位埃及大宰相就是约瑟，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也想象不出来，这些兄弟们中有谁会不以为接下来的就是宣告最可怕的审判。他们一下子醒悟过来，他们所扔进坑里卖作奴隶的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并且现在他们都在他的手掌心里，他们连话都答不上来，傻了。约瑟怎么做的呢？他看出他们的恐惧，他马上就来安慰他们。他是怎么安慰他们的？邀请兄弟们走近前来，你们大家都走近点来吧，明知自己的罪恶，若没有邀请他们，谁敢走近前来？没有人会说：嘿，原来是约瑟呀，哎呀呀，真是约瑟呀。虽然他是弟弟，但因为他们对他所做下的恶，除非约瑟邀请，他们岂敢凑上前来呢？我想这与我们站在神面前又是何等的相似。假如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认识到我们向他所犯下的罪，我们绝不敢要来亲近神。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吧，今天好多人在谈论神，许多人说他们相信上帝，但假如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对神的冒犯和罪行，若离开唯有耶稣才能发出的神无缘无故的邀请，谁还再敢放肆的谈论神？这实在是人们的无知，认为可以与神有这样一种来去自由的关系。一旦知道真相，一旦到神的面前，我们除了逃避之外还有什么选择？启示录六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哥哥们看着约瑟，知道唯一使他们可以平安地走进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邀请，不然的话他们躲还来不及呢。你都能想象得到，他们中间有人已经在想：门在哪儿，窗在哪儿，我能不能逃出去啊？假如你在思考到神的时候是从你的行为不那么糟糕的出发的话，那么你根本不明白你的罪。这些哥哥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所干的事，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手，我们被告知说你可以放胆无拘地来到神的面前。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的作者，就是当初最后在晚餐上靠着主耶稣胸前的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这样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约翰看着耶稣，就如哥哥们看着约瑟一样，在他的荣耀面前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般。福音书里彼得看到耶稣行的神迹之后：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人在神面前的这种光景，圣经中一再一再的让我们看到，但耶稣却安慰他。在现实中，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唯一能得安慰的是从神来的。约瑟邀请哥哥们近前来，我想做这样的猜想不会过分，那就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意近前来。这也是神与我们关系的相似之处， 我们有对神的畏惧，也有神领我们悔改的恩典，除非是神的邀请，我们既不敢也不愿到神的面前来。约瑟安慰他哥哥们的方式也不是假装忘了他们的罪，他一开始就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卖到埃及的。为什么这能安慰他们呢？从上下文知道，他的确在安慰哥哥们。他不是说你们走近点，我好好的揍你们一顿，但他不想让他们以为他忘了从前的事，他不想让哥哥们以为他的记忆力不行了，他不想让他们以为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已经不把这事看作真的是那么恶了。当初不过是犯了点错误，他也没有想等以后再找他们算账。因此他的哥哥们一开始就知道，约瑟和他们坦诚相见，而不是在用虚情假意打马虎眼，这也带给他们安慰。他们在约瑟的邀请下走进前来，心里完全清楚。约瑟知道，他们也知道他们得罪了约瑟。我们在接近神的时候，同样也不可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没有得罪神。神知道我们得罪了他，我们也知道我们得罪了他。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被扫到地毯底下去了。假如没有发生过，希伯来书4:16说，所以我们只管放胆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用的放胆无惧这个词，你看，神邀请我们接近他，不是因为我们在行为上已经成圣了，而是毫无保留地来到他面前，为要得怜悯与恩典。因此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靠的是耶稣，靠的是他的邀请。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清清楚楚地记着哥哥们的恶行，他一点没有装作忘了或不知道。圣经明明地记录下了哥哥们对约瑟的阴谋加害，最后把他卖作奴隶，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约瑟说出了他对此事的看法，差我来的是神，这就是圣经中最常见的最清楚的教导，但也是今天基督教所拒绝所否认的。人拒绝神预定万事这个真理，在911事件上我们看得最清楚，这是圣经上一贯的反复出现的明确无误的见证。我把加尔文对这段圣经的注释印在了这里，这是一段惊人的经文。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各种事情的发生和过程和进程必定按着神的指引走向美好的结果，绝不会被人的堕落与邪恶所搅扰。这段经文还教导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抱什么样的目的来看待神的护理之功。当人以好奇心为此事争论时，他们不仅无视万事发生的最终目的，并且还自以为的发明各种荒谬的理由，为的要在神的公义上抹黑。这种鲁莽之举使得有些敬虔之辈巴不得把这部分教义给隐藏起来。只要谁公开宣告说神控制全世界的所有政权，没有一件事情发生不是出于他的旨意，基于他的权威，那些无视神奥秘之流立即会跳出来提各样的问题。这样做不仅草率而且有害，对于人心的这种放肆的亵渎之情是应当加以限制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此事，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对神话语里明白无误的教导熟视无睹。正确的理解此事对我们今世也有大有益处。善良的人们常常羞于承认说，除非出于神的旨意，人所做的不能成就。他们怕那些不加约束的舌头会立即大喊大叫起来，不是把神说成是罪的作者，就是说恶人不必对他们所作所为负责任，说他们是在执行神的旨意。对于这类亵渎的激情，即使我们不能对其做有效的驳斥，也当厌恶而弃之。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大声宣告圣经上所明证的，即 无论人如何精心策划，也不管他们怎样忙于千头万绪之中，神从天上主宰掌管他们的决策与企图。简言之，神用他们的手完成他的谕旨所定。那些善良的人们生怕神的公义遭亵渎之辈的恶语重伤，只好拿出这样一种解释，说神在某些事上定义，而在其他事上只是允许他们发生，就好像神不再掌管主宰万事，而由人来做主。假如神只是允许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却没有预定他将来会担当起救他父亲雅各和全家的责任，那么这段经文中的约瑟就不会如此明确的指出，让我们对此类的突然虚构弃而远之，说什么神只是允许而不是定义，让那些人所犯下的恶行最后变成好事。这里我说的恶行是针对人而言，因为从人心里出来的没有别的，只有邪的歪的。正因为人心充满了恶，所以受谴责的应该是人。但神奇妙地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从他们的不仁不义之中完成他的公义。神的这种做法方式是奥秘的，远远超出我们的标准。因此，若我们随从肉体本性，放肆地起来反对，实在是愚蠢之举。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切不可以我们的微不足道来度量神那高深莫测的标准。神是主宰，他用手里的奥秘的缰绳，以他的美意驾驭他们的一切行为。同时，我们也必须持守的是，神的作为与他们的行为相距如此之遥，以致没有任何邪恶与他的护理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以致人的罪行与他的旨意毫不相干。当初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掉，除了他们想要害他之外，难道还有其他理由吗？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并且是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是为了在饥荒来临之日可以让雅各全家有预想不到的丰盛供应。为此，神定义要让约瑟在一段时间里如同死去一样，为的是要在刹那之间使他从坟墓中活过来一般。表面看来，一开始的时候神所做的与那些恶人们的无异，但实际上神那令人敬佩的判断与他们的恶行之间无疑有着天壤之别。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约瑟的话，为了安慰他的哥哥们，看上去他好像是在替他们遮掩过犯，但我们知道人的罪责是逃避不了的，但神却出乎意料地将他们蓄意恶行成就为美好结果。犹大那十恶不赦的背叛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但却给世界带来了拯救。约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的哥哥们减轻了罪恶感，当他们从那巨大的恐惧中缓过气来之后，既没有将他们的罪行归给神，也没有真的感到自己可以脱罪。这我们在后面50章15到18节中可以看到。毫无疑问，人的所作所为不应根据事件本身来判断，而必须从他们是如何失职，怎样企图与神的命令相违背来衡量。我们常常喜欢用神允许这个词，神不仅仅允许，神预定了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正如约瑟所指出的，神命定这些事为的是要救人，这是神拯救人的伟大计划，这与神的价值何等的相似。使徒行传4章27到28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邪恶的事件，这是人所做的最最邪恶的事情。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的意思是当然是恶的，可神的意思是好的。约瑟在创世纪50章里，约瑟就是这样向他们 哥哥们解释的。这是不是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是的，的确很难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这样说，这运作方式的确是奥秘，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神到底是怎么预定的？约瑟的哥哥们干了这一切，而他们又要为自己所干的负责呢？这的确不容易理解。约瑟的哥哥们做的是他们喜欢做的事，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邪恶的原因，但他们所做的正是神为了美善的原因要他们做的。任何事件，任何事情，若不是你给他下了定义，他本身是无所谓邪恶的。十诫中人行为上的任何一条，杀人、奸淫、做假见证等等，都是有实际情况的。连圣经上都有像耶稣还要往前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注路加福音24章28节，神会命令以色列人去打仗等等，每件事都有当时的具体情况。定义一个事情是否邪恶，要看这件事是否违反神的律法。这个概念在圣经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到处都有。我在其他讲道里常常谈到，上面我所引用的加尔文这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论述。你们回家后值得多读几遍，因为他所针对的也是今天我们所要针对的问题，那就是人不愿意承认神的全权全能，以他们自己的头脑想象来解释神所预定发生的任何事件。对此我就不再多说了。一句话，约瑟对此事的认识给他的哥哥们带来了安慰。他们从来没有看到约瑟吐过苦水，叹过苦经，他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但却一直能够看到神的手在指挥这一切。尽管他没有装作忘了哥哥们的恶行，但他对神的这种态度显然是给哥哥们带来了平安，让他们知道弟弟约瑟是因着理解神的全权，而不是自己的感情，能够控制自己。请记住，约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我们已经看到他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哭了，但他是一个理解神全权的人，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神圣目的，连天上掉下的雨滴都不例外。理解承认这一点对我们同样是极有益处的。我们接着往下读45章9到28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驮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这些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与菜与饼，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回去，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来，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段话里有很丰富的内容。约瑟立即告诉哥哥们去传福音，去告诉父亲和全家好消息。我们已经看到约瑟绝不是一个缺乏感情麻木不仁的人，他因着喜乐激动地伏在地地上景象上哭，抱着哥哥们哭。我想虽然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感情来左右我们的决定，但我们绝不应当以为对恩典怜悯的好消息不露感情是件敬虔事实。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我们成圣的工作，应该会影响我们的每一方面，包括我们的感情。法老完全同意约瑟的计划，去把以色列全家都请来。父神与圣子之间也是这样，对吗？我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并不是在不那么情愿的父面前替我们代求，而是父差了子来救他的儿女。有时候我们以为父神不喜欢我们，主耶稣爱我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父的确爱我们，才差了圣子为我们而死。约瑟给哥哥们和以色列全家的挑战是，不要哀惜你们的家产，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把瓶瓶罐罐都带来，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把你们的家当都留在那里吧。这又是我想到使徒劝诫基督徒说，不要爱这世上，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这不是叫我们与社会上一切事情思想等隔绝开来，而是不要去爱与我们信仰相冲突相干扰的东西。我不认为基督徒欣赏美注重创造性等等是错的。几年前出过一部电影，很卖座，里面的那位音乐家非常嫉妒莫扎特。他对莫扎特的嫉妒，对神的不满，是因为他想以他自己的音乐才能荣耀神。他对这个受咒诅之人竟然具有这般惊人的音乐天赋气愤极了。神到底是怎么想的，竟把如此神奇的才华给了莫扎特？神啊，我在这里随时准备来荣耀你的名，把天赋赐给我吧。我们知道他应该欣赏莫扎特的才华，应该把他看作是神的创造。莫扎特不是对神的绝对冒犯，他不过是神的器皿而已。我们也可以欣赏世界上的美和创造性。作为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我可以观看那些并不是基督徒的优秀运动员表演，欣赏他们的天赋。我并不认为这就一定是不敬虔的事，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灵魂里思想上坚决的抵制逃避与美善敬虔相悖的事。约瑟警告哥哥们在路上不要闹事惹麻烦，他很了解他们，这些家伙容易惹是生非，所以他要警告他们，哪怕是最好的消息，有时也不能完全控制人的脾气。这也应当是给我们的信心，神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千万不可一路上惹麻烦。至少使徒保罗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当时有时候冲突是难免的，当然有时候冲突是难免的，但约瑟在这里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告诉哥哥们不要去招惹别人。我们看到当雅各听到儿子们报告的消息之后心里冰凉，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他们，他们要么一开始在说谎，要么现在在说谎。他们说约瑟还活着，还成为埃及最有权势的人，这实在令人无法相信。我从这段经文里读到两件事，使得雅各相信了。第一， 他们把约瑟的话全都告诉了雅各，他们一定在争论，我们怎么才能使父亲相信，怎么做才能使他成为信徒。让我们把约瑟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他，他们知道他儿子的话会在他心里产生共振，让他知道这的确是约瑟的话。这与福音又是何等的相似，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神的话而来。在我们传福音时，不可离开圣经的话太远。今天很多人所传的福音，我们在圣经里根本就没有看到过。典型的一句话是，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可是你在整本圣经中根本就找不到这样的教导，你从来没有听耶稣、保罗、彼得或任何其他人说过。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对人说，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我们看到圣经说，在心里尊基督为主，可这是行为啊，这是成圣的工作，不是基督拯救的工作。圣经说，你们当悔改，当信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你我传达神信息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可能的准确传达神的话。就像这里约瑟的哥哥们做的一样，将约瑟的原话告诉雅各。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相信圣灵会在神的选民心里作证，这是真理。我认为忠心的传福音，相信神话语的大能，必能完成神计划所要完成的事。第二，雅各怎么做的？他走出去看，看到了约瑟派来的车辆和车上的丰盛，他心里所存的疑问便烟消云散了，因为车里的东西见证了他们的出处。我认为作为基督的使者，在我们的生活里，从我们的身上应该让人看到我们信仰的出处。耶稣清楚地教导我们，让你们的光照在人前，这人因你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天父。因此这不仅仅是信息，还有满车的丰富伴随。我们在以赛亚书60:1-3中读到，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一个重新和好的关系给雅各带来了极大的喜乐，现在他可以平安了。满有罪的人与圣洁之神和好的喜乐，超过基督徒其他一切的光耀光辉。万一你们觉得不清楚的话，让我来解释一下这句话。我是想用我们传福音的信心的车辆来做例子说明。我们的车辆就是我们活出的生活，人若能从我们生活的这辆车上看到丰富，那就是对福音最好的见证。但事实上，我们大家的车辆都应该可以更亮一点。我们中间谁也没有这种完美的车辆，你我的车辆上最明亮的，超过其他任何我们的好行为所发出的光，就是因着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与神和好了。对我来说，这正是福音之美，这福音之美也正是神将人带进他国度的方式。基督教信仰最主要的信心，不是你我的行为好了起来，你我的行为并不一定已经那么好，但你我真正具有的，这世界根本没有的，是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与神和好，要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这一平安是让传送福音信息的车辆放光的真正原因，这是绝对的，无疑问的，除非你对基督的恩典与大能有疑问。我有辆什么样的车可以让不信的朋友看？那就是我与神和好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的行为很好吗？不是因为我的车，而是因为派车来的那一位。我与神和好是因为神的恩典与美善。雅各首先享受的是他与约瑟之间的关系，然后才是约瑟提供的一切美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与你和好了，你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你福音的真理。父啊，你是如此伟大，如此崇高，你远远超过，远远高过我们。父啊，我们本来是不可能用任何话语来表达你这样一位高不可测、永活真神的本性的，但父啊，你却为此而召我们。父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眼睛，来懂得、来接受你奇妙的一切真理。其中最大的乃是你拆了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救罪人死了又复活了。父啊，愿这不遭污染、不添枝加叶的信息覆盖大地，如同水覆盖大海一样。父啊，愿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忠实的福音传送者，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你这位拣选了我们、单单出于你美意拣选了我们的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